安徽合肥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在7月1号在微信公众号公告，他们已经研发出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助力党建。贴文说，这套名为是智慧施政吧的人工智能设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抽取面部视觉表观的特征、脑电特征、皮电特征，并且进行协同以及是融合，实现对党员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的专注度、认可度、掌握度的判断，从而了解施政教育的效果，而且是通过判断学习效果，引导科研人员进一步坚定感党恩、听党语、跟党走的信心以及决心。不过这一则有关人工智能机器控制思想重大突破的信息一出，立即引起舆论的哗然，使到该院随即在网页以及微信删除贴文，但是多日来争议仍然是持续燃烧，并且引发中国异议人士圈的挞伐。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主任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科技本为改善人类生活的最佳良方，但是在中国科技不单止呈现了扭曲式的发展，亦都沦为党国的政治控制利器。他说，中共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使到他们的数位威权体制进化到是老大哥对人民无孔不入的全面监控。洪敬富表示，中共其实是想借重科技为党国来所谓的赋能，就是说他从早期的人脸识别进化到入眼入脑入心，这个就是说他进一步地到深层次的运用，从早期这种的社会信用制度的社会控制已经是进化到全面的控制。洪教授说，中共的社会维稳亦是党宣党建工作结合科技进入新的智能阶段，将会对党员以及人民影响形成一个心理的压力，并且可能导致他们衍生自我审查或者是思想以之改变的形象。不过他认为这类的科技威权的做法违反人性，最终可能造成党性以及人性的割裂，反而让中共因此而陷入独裁者的困境，高墙筑得越高，他是反而尽失人心。洪敬富表示，高墙筑得越高，其实就是代表中共一方面是担心你控制不住你的党员，你对你的党员不单止是不信任，你亦都担心党员恐怕是变得是表面一套，实际又是另外一套，所以凸显了政治学所谓的独裁者的困境。这个独裁者似乎掌握越多的权利，但是你对于党员、你的人民甚至你自己的党的那一些干部，你越来越不信任，这个不信任之后你就越用科技的手段来捉住，但是你会发现捉不住人性，所有的政治制度如果是离开人性，其实就是觉得这个是没办法是长久。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合肥的人工智能研究院，希望取得对智慧施政吧的成效的置评，但是未有获得回应。美国之音亦都致电该院，但是电话未有接通，自动总机仲回称话未有权限接受发话方的呼叫。早在合肥的人工智能系统问世之前，中国各地利用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来建构严密的监控或者是地方治理等应用的时候有所闻，例如新疆的天眼辨识系统严密监控当地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另外去年底河南省传出加设人脸识别系统，最终记者是以及国际学生等当局眼中的可疑人士。同一时间，上海浦东人民检察院即是开始测试人工智能检察官，号称可以根据案件口头描述以超过 97% 的准确率起诉八种犯罪行为，包括信用卡的诈骗、妨碍公务以及寻衅滋事罪。中共近年来仲大量采购一人一档的人工智能软件以升级人脸识别系统，这个软件可将民众的过之自动分类并且进行分析，有效提升监控效率。而另外另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四川行政学院早在2017年就开发的智慧鸿运来评估党员学习教育的成效，当时亦都号称是可以算出党员的思想状况。中国所建置的诸多人工智能系统，即使是用于监控，若然是正当地使用，不无提高行政效率或者是打击犯罪的正面足迹，但是这些系统往往都遭到中共滥用，成为了维稳或者是打击异议人士以及人权律师的工具。多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及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深受人工智能监控之苦。一位异议人士说，他行经人行道的路边摄像镜头的时候，被人工智能人面识别认出，然后就看着公安拿着手机从警车下来，直接将他们带走。对此，位于北京的人权律师表示，如果让人工智能对社会进行控制，社会将会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极端，对人民是一场走向进一步毁灭的灾难。他说，因为不仅容于当局，他是无法使用微信、微博，任何发文或者是网络登记都会遭秒删或者是被拒，无端被剥夺网络使用权限。他还说，以人工智能进行政治辨识，说明当权者越来越不相信人民。另一位人权律师则表示，他向香港搜索的时候，目睹警察非法采集向在押人员的瞳孔、指纹以及是尿检等生物信息，以进行比人脸识辨识更精准的管控，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者的行踪，非常之邪恶。根据一位人权律师的会诊，中共靠大数据对名列黑名单的维稳人口进行精准的管控，包括在两会等特殊的期间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而另外，中国地铁普遍采用人脸识别的进站，超过170个城市亦都开通了刷脸、缴税等服务，当局靠的是这些大量的人脸信息，最终用于维护独裁体制的稳固性，亦都是咁精准打压异议人士、宗教人士以及上访者。原籍中国而家系已经入籍台湾的网络工程师佐拉，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亦都对中共利用数字化工具嚟强化暴政的行径表达忧心。佐拉话：人工智能的话，在实际运作当中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有判断错误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是面对这种人工智能的判断错误的时候，就会是很无助。然后加上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他们的社会治理手段一直都是懒惰的，也就是说不单止懒政，而且是暴政。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在遇到问题的情况之下，采取粗暴的方式去对付社会进行治理。所以他们觉得暴政加上这种数字化工具的话，可以增加他们的能力。美籍犹太商人索罗斯曾经在公开场合批判中国，因为中国的讲话，他会利用机器学习或者是人工智能，然后是对这个的国家进行更全面的控制。所以我们是对这一点是非常之担忧。曾经是中国知名公民记者的佐拉观察，中国人民应该大多是反对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社会治理，但是在中国言论审查的环境之下，反对声浪只会是零星出现，无法在有组织感出现，当然亦都无法形成改变中共人工智能暴政的力量。不过佐拉质疑，人工智能的功效应该是不至于大到可判断党员的忠诚度。他还说，人工智能的话题火热，中国有不少的投资案夸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不过是想骗取科研经费。但中国官方对人工智能软件的需求之高，确实是为不少的人工智能的新创公司带来机会。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贝拉加和其他三位来自哈佛大学以及伦敦政经学院的同齐，是于7月1日发布了研究显示， 独裁政权以及系人工智能民企嘅新创能力有互相拉抬嘅加成效果，若然长期发展落嚟，可能会形成人工智能暴政。该个报告话，独裁者靠住人工智能科技强化监控嘅能力，而政府委托嘅案件真系令到人工智能民企得到资金系加注。佢嘅刺激其新创嘅能力，根据佢嘅调查。2013至2019年期間，有上千家的中國人工智能民企曾經承攬過政府委託的案，他們並未有接受政府的委託的同意，可以在兩年內多發出三種官方用的軟件商品，或者是四種商用的軟件商品。貝拉加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說，雖然投資圈盛傳中國人工智能民企過分依賴政府合約的商業模式無法永續經營，但他們的研究發現，接受政府委託的人工智能民企所新的能力頗佳，而且有能力跨足商業應用。貝拉加表示，在承攬政府合同的時候，他們可以取得數據，以便開發官方用的軟件。該個軟件通常用於公安或者是犯罪防範之類的目的，這樣的新創能力可以擴及至商用，因為他們可以使用相同的官方數據，即使是數據使用上有所受限，他們亦都可以用訓練該個數據的相同演算法來開發民用的商用產品。例如他說，在官方監控軟件的開發基礎上，人工智能民企可以據已開發商出用的軟件，讓超市可以追蹤客戶在貨架走動的時候購物行為。貝拉加教授說，在數據取得上，美國和中國人工智能的民企的優勢相當，但是因為中國受到隱私的限制較少，反而成為發展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優勢。而且他們的最新研究發現，中國比美國出口更多的人臉辨識技術。雖然人臉辨識亦都是打擊犯罪的正當工具，但是他直言非常擔心中國輸出人工智能暴政，協助其他的獨裁政權壓制人民。貝拉加表示，我們注意到較威權的國家或者民主意識相對薄弱的國家，確實是向中國進口更多的人臉辨識人工智能技術，遠高於其他的科技。在他看來，這個可能代表著這些科技被濫用於監控以及鎮壓。對於中國利用鋭勢力向外輸出人工智能暴政，成功大學的洪敬富在網絡工程師佐拉亦都同表關心。不過他們都說，科技獨裁體制太極端，很難永續。佐拉說，中國這種技術手段有可能輸出到其他的國家，會短時間輸出到其他國家，但是從長遠來看，這樣的治理方式是導致一個社會走向極端化，甚至是導致整個群體走向癲狂，比如說又重現文化大革命的那一種瘋狂的決策，最終就導致他自己的系統崩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